迎收听《王牌驾到》，洛杉矶 AM 1300的听众朋友，以及韩国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晶晶。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一位王牌嘉宾呢，他的人缘真的相当的好，他的故事也非常的精彩哦。五月份呢是亚裔传统月，我们电台也播出了很多华人的精彩故事。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空中的这一位嘉宾呢，他的故事也相当精彩。在揭晓他的身份之前，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北澳老师。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啊，很高兴跟你们又第一次在空中见面了。
是的，北澳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经常来电台做客。其实北澳老师很多人都认识您，因为您在美国也参加了很多社团的工作，担任过很多这些最大的华人协会的会长，像包括这个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执行长、呈现华人联合会理事长，还有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会长。我知道您最近又添加了不少的新 title， 是不是？
啊，对对对，重要的一点大概是因为我是北京人嘛，
嗯，
我现在是美国南加州北京联谊会的会长。
哇，您这个身负重任啊！您究竟当过多少社团的这个负责人啊？
这个我的两个特点哈，一个是呢，从第一天40年前到了美国就是洛杉矶啊，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其他的城市。所有的40多年都在洛杉矶啊，再有一个呢，比较热心于社团工作，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呢，我曾经哈担任过很多社团的那个会长啊，就是比较愿意付出了，就是不求回报啊，都是为了大家，特别是北京人这个热心劲儿啊，大家都是比较赞赏的。
嗯，您所以您来了40几年了，哇，那就是1980几年的时候就来了。
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届77级的大学生哈，北京理工大学，然后呢毕业以后，北京市第一批留美的研究生，啊，1982年就到了洛杉矶了啊，你想想这一晃40多年了啊，
老洛杉矶人了，嗯，
从当年的小北已经变成老北了啊。
小北到老北，
所以我已经习惯了啊，是整个洛杉矶的北澳大哥哈。
北澳大哥，是的，真的是北澳大哥。以前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北京人在纽约》。
哎，对呀，
那是
那个
时候的，是吧？
对对对。嗯，哎，不过中国人的变化啊，已经是从当年北京人在纽约到今天啊，中国人的形象已经从我们。吃苦耐劳、勤劳勇敢啊，变成今天的一种财富的象征、智慧的象征啊，成功的象征。
是的，那北澳老师今天特别的高兴可以请您来到空中，尤其又是在五月份啊，这么特殊的一个，对亚裔来讲很特殊的一个时间段，来跟我们聊聊您的移民的故事啊。那您当时来到了洛杉矶之后呢，我很好奇，您就马上适应了这边的生活了吗？
当然呢，人生都有走麦城那一段哈，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改革开放第一批大学生嘛，其实英文并不好，而且呢突然间就有一个交换学生的这个机会，到洛杉矶的时候呢，其实英语还是很差，而且甚至对美国哈，像我买机票居然都买到了旧金山，都不知道我们的加州大学是我们是在洛杉矶，对吧？然后扔到旧金山，你想想，先别说吐的一塌糊涂，那会儿那个这个飞机也不好，然后几次倒飞机，对吧？然后呢，到了旧金山才知道我们的学校是在洛杉矶，又坐飞狗，讲那个哈，当时生病也很厉害，这个病的也是一塌糊涂，各种压力啊，这个不过我们都挺过来了。这个已经是从这个毕业工作这么多年，对吧？所以回味起来还是很感慨的。
真的很难想象啊，当时40多年前您来到了美国，然后一直打拼到现在，也是我们侨界领袖的人物之一哈。这里边中间一定发生过太多有趣的故事了，能不能先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个您特别难忘的？
大概是应该是就这么说哈，比较特点呢，我有一个美国的黑人的干爹，就他是我们加州大学北岭分院的院长。
哦，
哎，这个当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没吃没喝啊，这个英语不懂，这个发愁哈，这个思想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呢，他把我收养为干儿子了。他是这个没有孩子自己。他的太太是洛杉矶的这个加州的众议员，所以你想想哈，我有一种一步登天的感觉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已经创作了自己第一部的电影这个脚本， 啊，叫做黑金啊，黑金已经，他这个电影已经被这个华人的电影协会获奖作品，希望能够有一天推出来啊，特别是在中美关系这个起起伏伏的过程当中，看到美国人对我们的帮助啊，这个是我成功或者说不能忘去的一段啊。实际上呢，我们周围的很多朋友都非常优秀哦，这个中国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华人是在全球大概应该说是华人最多啊，这个最优秀的一群人啊。当然我们周围的人呢，你回顾起来也是从当年的选学校啊，选学分啊，分拼成绩，到后来的找工作啊，办绿卡，办公民啊，以至后来纷纷的生孩子买房子这一系列啊，哎，后来参加孩子的这个毕业典礼又变成了一个这个时髦的事儿啊，像今年这个拜登总统也去参加他孙子的这个，我们的张艺谋也参加，对吧 ？USC 的这个毕业典礼，很多学生家长都以这个为自豪啊。那到这个到后来呢，开始还有了孙子了啊，然后呢，到现在已经接近退休了，所以这个人生啊，这个在这个洛杉矶，我们有太多的感慨和感悟啊。
是，今天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我们稍待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北澳大哥来聊一聊他的洛杉矶生活。
王牌驾到，
欢迎回到王牌驾到，我是晶晶。在美国，五月份是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传统月，这也是为了庆祝和表彰来自不同背景的亚裔美国人在美国所做出的贡献。这里面包括了居住在美国的近2300万亚裔美国人，他们来自亚洲20多个国家，包括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以及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的太平洋岛屿。根据权威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美国的亚裔人口去年20年中就增加了一倍，预计到2060年将达到4600万。将亚太裔传统月定在五月份的原因呢，是因为第一批日本移民于1843年5月7日抵达了美国，而在1869年的5月10日，有20000名亚洲的移民成功的通过跨州铁路到达美国。根据维基百科的记录呀，第一批抵达美国的亚洲移民是在1587年来自菲律宾的移民，他们来到了加州，也就是California。 在1778年由中国人去到了夏威夷，在1806年由日本人抵达了夏威夷，在1884年有一批朝鲜人抵达了美国，而在1912年有越南人来到了美国。所以美国是非常多元的文化，而在华裔聚集的洛杉矶，有不少的社团、同乡会、商会等等的非常多元化的组织，大家相聚首，共同建立华裔在社会中的形象，建设与社区乃至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同时呢，也扮演着海内外华人华侨桥梁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因为有了这些组织呢，他们也共同的在美国为华人、为华裔在美国的落地生根呢，尽一份力量，做出贡献。今天做客我们王牌驾到的这位来宾呢，他已经在洛杉矶住了有40年之久了，在洛杉矶长期从事大型建筑工程管理工作，参与了洛杉矶多个地标性建筑的工程，包括湖人队比赛的赛场，还有洛杉矶天文台、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实验大楼和体育馆，还有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那么也曾经担任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工程总预算师、洛杉矶教育局工程部主任，同时呢，他也担任过多个侨团的工作，包括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执行会长、呈现华人联合会理事长、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会长。我们继续来听听北澳老师他的故事。欢迎回到王牌驾到，今天呢，我们跟北澳大哥来聊聊他在洛杉矶的这些有趣的故事啊。刚刚说到您是北京人，您这一开口 就知道您是北京人，然后您又担任过各个社团的负责人啊。然后说到您刚才说现在您在北京联谊会担任会长，我就蛮好奇的，是北京联谊会就是洛杉矶所有的北京人都被您给聚集起来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这个不光是北京人哈，我们重点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包括很多对北京有情结、热爱北京、认同北京哈，在北京上过学啊，开过公司的这些人，我们这个协会现在你敢不敢相信，叫做号称啊有800会员、80个理事，啊，真的是很庞大的一个队伍哈。我们的啊目前的这个总顾问是原中国女排的这个总教练郎平啊，是担任他在洛杉矶唯一的一个社团的这个头衔，就是美国联谊会的这个总顾问。啊，另外呢，在洛杉矶德高望重的这个张素九大姐啊，是我们的荣誉会长啊，很多次她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习主席的接见啊，上周呢，代表全球的华人华侨又一次受到了这个习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啊，这个北京会这个它叫联谊会了啊，真的是藏龙卧虎，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啊，当你们把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各行各业的精英。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这个两周，因为疫情嘛，已经有3-4年没有回去了。那这次回去也很有点吃惊的是呢，第二天就收到了接到了北京这个市政府的通知啊，连续4天去通州，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北京市政府已经搬到通州了，大概距离北京这个有50个mile吧，啊，
距离市中心有50个mile，
对呀，
啊，
对呀，
啊，okay，
那包括的政协主席，外联部的会长，海联，外办，对外友协的这些个领导们哈，我是和我们的理事长一起去的，啊，这次很重视，他们觉得这个全球的北京会当中呢，洛杉矶的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组织，而且呢，我们搞了很多的活动，啊，包括这个。北京水立方杯这个歌唱大赛啊，中秋晚会呢搞得流利瓦上中秋月的晚会啊，高校联盟参加了他们的这个松竹梅的集体舞表演、乒乓球的比赛啊，受到北京市委的市政府的委托呢，我们主办了魅力北京的图片展啊，跟着张平大使呢参加了好莱坞圣诞大游行啊，我们的旗袍队在上面展现。啊，包括这个正月15的灯节在南海岸的这个活动，以及包括我们的墨西哥游轮活动、阿拉斯加的北极游等等等等。因为这个庞大的队伍哈，有很多我们的这个80名理事啊，个个都是神通广大啊，这个参与感非常强。你说作为我自己吧，除了我是北京侨联的海外委员啊，这个欧美同学会的海外理事。2022年的中秋晚会呢，我是这个作为北京会的会长，这个代表全球华人在央视的秋晚上做了发言。两会召开的当天呢，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了我的这个题为《海外北京人的思乡情结》的这个文章。所以呢，这一段北京联谊会的活动搞得是相当的热烈啊，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吧。
是，那您作为一个会长，您要做哪些事情？您刚刚也说了，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义务性的一个付出了，算是服务大家了。那所以您担任了以后呢，是不是每天日理万机，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好，没有了，我自己呢，工作还是照常，还没有退休嘛。到了退休年龄，但是还在工作啊，也我们还在做这个，纽约的这个。50-60层的大楼啊，这个包括在西雅图啊，包括在洛杉矶，这个圣地亚哥的这个大高楼的建筑，我还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工程师。但是呢，
了不起，
重要的是我们要发动这个团队的力量。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参与的话啊，那会长实际上也很轻松了，和大家一起做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愉快。你跟那个老乡，虽然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对吧？这个乡音不改，乡情不变啊。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讲，是一种自发的，对吧？包括前一段我们给那个美国弱势团体捐赠衣物、捐钱、捐款，啊，都几乎没有发动，那就大家就，举着包袱，这个拿着钱就都来了。你看看， 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种自发的东西啊。
嗯，是听上去很有意义的一种共同合作、集体创作。
我们也很注重跟这个其他社团搞好这个关系哈。相对来讲，我们包括这个东北的各个协会，这个比如说湖南的、湖北的。然后呢这个江苏的这个浙江的，然后包括大西北的哈、各个社团的这个会长们，然后这跟这些社团的互动，我们都非常注意这个大家融在一起，作为这个洛杉矶华人社团的一部分。
说到您个人哈，我知道您从来到美国以后参与了很多非常主流的一些工程啊，包括像以前的 Stable Centers， 它现在名字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但是我还是依旧记得 Stable Center 啊。
对对对，
然后还有像是机场啊等等一些大的 project。 您作为一个亚裔参与这样这么大的工程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我觉得很自豪了哈。你像我这个、曾经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做了8年的副总工程师啊，就参与了这个国际候机楼的从头到尾的整个的建筑。
是、
基本上人家提到华人都会想到北澳啊，就是说你看看这个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吧。那我在洛杉矶的这个教育局担任工程部主任的5年的时间，我们有将近6000所中学、小学和高中，所有的校舍的这个维修啊、重建啊，那这个就是凡是技术性很强的部门里，这华人这个或者亚裔都很多了啊。包括我的女儿，她在这个 USC 啊 ，USC 这个读医学博士的时候呢，她也担任了这个美国亚裔女子学生会的会长啊。他们这是一个就是200年的历史，每一年谁是会长都是那个有记录的、有记载的，也很骄傲了。因为华人或者亚裔呢，在美国社区贡献上呢，这个从政府到地方到美都大家都是承认的哈，这个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我觉得这个5月份的亚裔这个亚裔月啊特别重要啊。
嗯，是，所以您也是鼓励孩子去参加这些社团的组织，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更加融入这个社会，是吗？
对，不仅是我了，其实美国呢，他特别这个注重这个 leadership， 作为这个一个优秀的这个学生也好啊，年轻人也好，你不能说你只是学习好，只拼 GPA 啊，这是不行的啊。你像我女儿，我记得她是从这个高中上到大学的时候呢，她不是说因为她的 GPA 4.75就最好
哇，
而且她还是那个学生会的主席，她还是校篮球队的队长，所以就说呢，你得是全方位的，而且有爱心、有热心啊，自己呢能有愿意付出这事儿是特，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跟我们亚裔或者从大陆来的人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啊，也不是说呢就关起门来自己死读书这事儿啊。
这非常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好，来聊聊这个，您最近不是3年多没回北京，这次刚回去了吗？听说也是收获多多啊，有挺多趣闻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啊，我这个刚才这个说这事儿呢，我还真的想了一下哈，我写成4句话，你看啊，叫做赤橙黄绿共享单车，回头解释啊，公交系统礼让有座，手机支付货币消失，飞车迅速，外卖小哥。你看这个4句话说了4个事儿啊。
是，
你看因为我以前是作家协会的会长嘛，所以其实你问为什么那么多人知道北澳，因为当年我写一篇文章那都是10万加的点击啊，对吧？但现在还是就是说呢，每次发表的文章呢都是有10万以上的读者，所以他这个相对来讲呢就有点帮助我，很多人知道我啊。什么叫赤橙黄绿共享单车？你看在北京你会发现了各个主要街道都有各种颜色的共享这个自行车。以前北京的街头哈，70年代以前都是自行车流，那是全世界闻名的，这么多年消失了。那这次我回到北京呢又看到了，五一节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街头红灯的时候，又出现了自行车的那个车流。
是。
大家都不是自己的车哈，都是那种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嗯。
哎，对呀、啊，那我还特别的这个有意识坐了一下公共汽车。啊，以前我们记得、
哦、
啊，那挤得不得了、啊，
对对对对，
玩命一样，玩命一样。现在呢、公交系统非常好，又快又好、啊。这个你看，这个我说我去方庄，那个司机还跟我说，哎，你要是我这22站，你要是21站呢，就是3块钱，你能不能走一站就省1块钱？哎呀，我说得了，我这个没有零钱，这10块钱就10块钱就我给您交了啊。但是你就感到一种非常好的气氛啊，
是，
包括我上车呢，哎，一个执勤的，其实也是老汉了，他是在车上执勤的，他自己有个座还主动站起来给我让座啊，这个你看你就感觉到这个大家人与人的那个关系啊很不错。比较让我 embarrassing 或者尴尬的就是说呢，哎，当我有一次在北理工门口打车啊，接到了车，人家那司机就问我啊，说您从哪儿来呀、啊？怎么还付现金啊？他们已经没有现金的概念，都大家都是手对、啊、
手机支付。
对呀、啊，所以你包括这个购物、买火车票、买飞机票、饭店、这个出租车，包括小商小贩啊，
是
那个说句玩笑，说那个乞讨的可能都挂一个。那个、
二维码
扣的，对啊，对
是
吧？您要捐款的话，给我这个刷一下手机，对吧？就说这个，货币好像已经消失了一样啊。
嗯。
再有一个呢，我比较感情深处的就是这种外卖小哥，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哈、这个速度之快，人群之多，成为了一种时尚，也是一种职业，这个分流啊，包括很多大学生，这个勤工俭学是干这个啊，也成为一种景色啊，穿梭在大街小巷、办公楼啊、街道。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也有点心酸，你看有一次赶到下暴雨下雹子，我看到了十几个外卖小哥，就是大家挤在一个雨布底下哈、还在餐馆外面等着这个下一单，然后再拼抢。所以呢，我经常跟人讲，当然当你的外卖送上来，人家爬了10层楼爬上来以后，有人不给要给人家差评的时候哈、真的你摸摸你的良心啊，就拿他当你的儿子，
是，
就说这是你的儿子，你会给他一个什么评价，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我觉得这四点，对我来这一趟北京啊，3年没有去了，印象是很深刻的啊。
要谢谢北奥老师的提醒啊！大家记得，如果下次回国的时候，一定要给外卖小哥点赞，他们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的，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是，
而且他不收小费的，他没有小费。
对，哎，这一点就是因为中国他没有这个不时兴收小费，
对
啊，他所以也就是说，他真的这个是一个血汗钱哈，很辛苦。
对啊，他碰上电梯人多等他不能等他，或者电梯坏了，他就跑到15楼上去啊。你想想这个东西，然后你给他一个差评，你说菜凉了，你想想他是一种什么心情啊？对呀、
千万别为难外卖小哥，哎，是，哎，北奥老师，你看你回国了这么一趟，有这么多的感触，也看到了这么多的变化，你会不会反观觉得我们洛杉矶的生活真的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呢？
我个人感触啊，真的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这已经是这个宝地当中的最，我们这个洛杉矶是这个景色也好，气候也好哈、我是40年在洛杉矶，绝对有发言权。相对来讲呢，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孩子上学，真的是相对来讲，我觉得生活压力小多了，对吧？而且是这个看到的和享受到的都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啊。
是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哎，那对于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咱们作为这个华人啊，作为移民啊，您有什么想法吗？
也算是一个老移民给新移民的一些想法吧哈。
是，
你像我大概是40年，对吧？我包括我在尔湾啊，3000尺的房子，我第一个买的是28万啊。现在的话3000尺我估计哈128万拿不下来了，大概
拿不下来，
已经这个170-180万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呢，你作为新移民到了美国啊，首先呢要适应当地的生活啊，熟悉它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啊，争取能够尽早的落地生根啊，把自己呢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一个局内人啊， 不是要不要老在外边这个批评这个那个，就是说你把这个当成自己今后发展的地方，你的这个世界观和想法就会发生变化，啊。第二点呢，要向我们的孩子们学习，尽快的融入社会啊，无论是从英语入手，还是从学校入手，还是找工作入手，你要是有一个点能够和美国的主流社会相接触。嗯，不是说只一帮中国人来了十年八年了还是只会讲中文，对吧？然后只是一些用中国人的思维去看待美国社会啊，有找到一个切入点啊。第三点呢，我觉得是要关心社区，关心政治哈，因为我们是个民主社会嘛，要积极的参与投票这事儿啊。就是说呢，当你的意识和想法和主流社会发生有区别有不同的时候，你要想想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你跟主流社会或者美国人的想法不一样，对吧？你是不是把自己当你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的时候，你的思想是不是也进来了，你的屁股是不是坐在这边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么我觉得哈，我们到美国这么多年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啊，不管你拿的是中国护照还是美国护照，毕竟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还都是华人，而且我们是华人新一代的代表，也是这个新时代的华人代表，就说我们做事也好说话也好呢，都代表着这个华人，特别是在美国人面前，特别是在这个主流社会面前，所以呢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啊。有时候你做事的时候呢，或者说你这个在外边公共场合的时候呢，你知道你代表的是华人啊，人家看待不是说这是某一个华人，而且人家把你当做华人的一个集体的形象，所以呢你就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做了，对吧？
嗯，是。所以呢以上这几点呢都是北奥老师总结出来的，我觉得也是经验之谈啊，帮助了真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嗯，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北奥老师要不要给我们大家送上祝福呢？
是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啊，风云变幻，包括我们的这个有的地方还在打仗，有的地方还在闹灾情。那从中国来讲，从美国来讲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稳定、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方啊。那我们作为在这里的华人呢，要珍惜啊，要自爱。所以呢，我们把自己的下一代培养好啊。我看到这个毕业的时候那么多的家长哈，很 proud 很骄傲的这个宣布自己的孩子从这各个常春藤学校毕业，大学毕业哈，这真的是一个作为我们惜福之福啊，我们这个作为华人非常这个幸运的生活在洛杉矶，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种骄傲。
是的，惜福知福，自爱团结，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亚裔呢在美国呢都能够有非常好的发展。好，今天再次感谢北奥老师来到空中，谢谢您。
谢谢晶晶。
成了阻碍，手中